里是巴黎 A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我们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8年7月9号星期一，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由古丽播报。
中国总理李克强到访德国，呼吁凝聚共识，深化合作。英国脱欧事务大臣戴维斯宣布辞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凡尔赛公享议会两院发表国情咨文演讲。环境调查署报告称，中国继续违禁生产破坏臭氧层的氯氟烃。中国人大审议环境污染法案，承认情况严重。709事件三周年，被失踪的律师王全章和高志胜分获中国人权律师奖。王全章律师之妻李文足寻找丈夫不果，多次被警方脱光衣服羞辱。台湾国发会副委员邱俊荣手机拍摄妙龄女子请辞获准。日本西部特大暴雨，上百人死亡，安倍取消出访。土耳其火车出轨，造成24人死亡，数百人受伤。
法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蓉，接着再请古丽为您详细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
中国政府总理李克强昨天7月8日下午携夫人程红从索菲亚飞抵柏林，开始对德国进行正式访问。他还将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共同主持第五轮中德政府磋商。李克强本次到访德国的背景是美中开始互征关税，开打贸易战。德国与欧洲也因贸易逆差问题面临美国的关税制裁，特别是德国因其在欧盟对美贸易逆差中占比最大，因此受到美国对德国汽车加征关税的威胁。外界预料李克强会与默克尔讨论加强双边合作，联合应对美国之策，但是德国与欧洲是否会同意与中国结盟则不一定。据中国官媒新华网报道，李克强表示，当前形势复杂多变，中德两国新一届政府要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谋发展。英国脱欧事务大臣戴维斯已于7月8日宣布辞职。戴维斯在书面声明中表示，过去一年一直在许多问题上与政府存有分歧。据接近戴维斯的消息人士表示，戴维斯的辞职即刻生效。请听记者夏蓉的介绍。
英国脱欧事务大臣大卫·戴维斯在书面声明中进一步说，政府的谈判策略意味着对英国做出更多的让步，他不想做这项脱欧方案中一名不情愿的入伍兵。戴维斯指出，首相特蕾莎梅的政策将会使英国处于弱势地位。而戴维斯声明中称的脱欧方案，本台报道说指的是特蕾莎梅两天前提交给内阁的新脱欧方案，以作为与欧盟谈判的基础。内容中将表明英国将同欧盟保持紧密的经贸关系，也就是说建立英国与欧盟的自由贸易区以及新的海关模式，这些都是疑欧立场鲜明的戴维斯无法接受的。英国强硬脱欧派还说，新协议违背了最初公投的结果。本台指出，因此戴维斯主动请辞并无令人意外。据悉，戴维斯辞职后，该部会的另外两名官员也宣布辞职，其中一名是脱欧次长。另据路透社报道，戴维斯对此回应说，他并未呼吁其他大臣辞职，首相能够经住他的辞职带来的影响。随后，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发表书面声明说，对戴维斯的辞职表示遗憾，并表示政府的政策与脱欧公投结果是一致的。英国工党对此评论称，脱欧大臣戴维斯的辞职表明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已经失去权威，暗示其政府的分歧。英国首相办公室称，将在周一公布新的脱欧大臣人选。
以上是夏蓉的介绍。 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7月9日在凡尔赛宫召开国会两院联席会议发表讲话。去年他在当选法国总统之后，在凡尔赛宫两院首次会议上曾宣布，今后他每年7月份都会在这里向国会两院议员通报他自己完成竞选承诺的工作进展，介绍接下来几年的工作方向，发表类似于美国总统的国情咨文演讲。马克龙刚闯过了法国铁路改革引发罢工抗议风潮，并面临美国对欧洲的贸易制裁，但如何处理法国舆论最关注的移民问题被认为是对他执政能力的严峻考验。他与去年刚当选总统时不同，现在他的民意支持率正在下降，一些党派的议员已经宣布抵制这次联席会议。在22名宣布不参加联席会议的议员当中，有17名属于激进左派的法兰西不屈服党，有5名属于传统的右翼共和党。独立环保组织环境调查署周一公布的报告指出，中国继续秘密生产可能破坏臭氧层的氯氟烃。详情请听记者艾米的介绍。
总部位于美国的环境调查署的这份报告指控，分布在中国10个省份的至少18个工厂违反了禁令，继续使用氯氟烃。而氯氟烃主要是用于生产冰箱和建筑物使用的泡沫隔热材料。环境调查署的工作人员扮成顾客到工厂调查时，被告知由于物美价廉，中国有许多生产聚氨酯泡沫的工厂都继续使用氯氟烃。而这份报告与今年5月份一个国际专家调查小组的另一个报告相符。科学家们发现2012年以来，大气层中的氯氟烃递减的幅度有所下降。该报告结论认为，原因一定是有违反1987年签署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的行为，同时也指出非法污染的来源地位于东亚地区。根据蒙特利尔协议书的规定，发展中国家基本上都已经于2010年正式停止生产氯氟烃，中国也确认于2007年停止使用此类污染源。科学家们因此曾经预测，到本世纪中叶，臭氧层有望完全恢复。环境调查署的报告指出，违禁的工厂自己生产氯氟烃，或者是从没有营业执照的工厂获得此类产品，在对成品的标签进行作弊后，销往其他的亚洲或中东地区的国家。该组织的负责人警告，如果中国不停止此类违法的生产，将使正在修复中的臭氧层遭到严重的破坏。
以上是艾米的介绍。中国13届人大第4次会议今天7月9日在北京审议一项保护生态防止污染的法律草案，承认中国生态情况严重，压力大，不过指出现在是解决污染的窗口期。据中国官媒报道，中国人大今天在北京审议这个生态环保法律草案，是由中国人大常委起草的。该草案首先突出习近平的生态思想和中共党的领导作用，谈到这个草案表示要建立最严格严密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推动生态环保法律制度有效实施，动员民众参与。不过该草案承认中国生态文明情况严峻，压力叠加，负重前行，但认为现在是解决污染问题的窗口期。中国数百律师和维权人士被捕的709事件三周年之际，中国被失踪的两名律师高志胜和王全章获得首届中国人权律师奖，这个奖是在第二届中国人权律师节上颁发的。高志胜的妻子耿和表示，高志胜已经失踪了340天，他们夫妻9年没有见面。王全章律师的妻子李文足在中国带领一名95岁的儿子奔走司法机构，希望获得丈夫的信息，但受尽侮辱。法广驻北京特约记者海克施密特向李文足及她丈夫王全章失踪的情况，她这样回答说：
这是一个很沉重的问题，因为我孩子现在5岁半，所以他也是问我同样的问题，为什么我的爸爸还没回来。我的丈夫王全章从2015年7月10号被抓，我先后聘请了7位律师，但是一直是被官方阻止不让会见的，我连他的生死都不知道。在这3年当中，我被没有任何手续拖到派出所8-9次了，被他们会脱光衣服检查，这样就是羞辱我们。我们的孩子不能上学，在北京没有稳定的住房，他们24小时监控我们。
以上是被失踪律师王全章之妻李文足向本台谈她丈夫的情况。台湾国发委副主委邱俊荣因持手机拍摄妙龄女子丑闻而请辞获准，请听法广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台湾绿营反服贸大将、国家发展委员会副主委邱俊荣昨天在台北捷运网的西门站以手机偷拍女子的背影及腿部被发现围堵，被迫当场删除30几张照片，狼狈不堪。这个事件随后被上网，网民起底才发现他的真实身份。由于冲击内阁的形象，邱俊荣已经在昨天晚上请辞获准。被邱俊荣偷拍的是一位22岁的陈姓女子。昨天下午4点多，她穿着白色短裙在捷运站内的提款机提款，领完款离开时，另一名热心女子告诉她被偷拍，于是两人一起回头去找偷拍的男子理论。检查手机的结果发现被拍到背影及双腿。邱俊荣当场很紧张，在女子及民众的围观下将数十张照片一一删除，随后三个人各自离去。但事后邱俊荣在捷运站低头删除照片的照片被陈姓女子的男友贴上网，经过网民肉搜发现偷拍男竟是民进党政府国发会副主委邱俊荣，震惊各界。邱俊荣51岁，台大经济学博士，民进党执政后任台湾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国发会的副主委。过去两岸签署经济协议 ECFA 的过程当中，邱俊荣的立场是反对签署服贸货贸协议，是反服贸运动的重要人物。由于被偷拍的女子昨天回家之后越想越不舒服，下午由男友陪同向警方报案，控告邱俊荣妨碍秘密。台湾警方将在近日通知邱俊荣到案说明。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日本西部特大暴雨造成上百人死亡，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取消了出访计划。详情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本自五日以来持续大范围普降暴雨，部分地区降雨量创统计以来的最高纪录，继续发生城市被淹以及泥石流塌方、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受梅雨封面影响的西日本暴雨灾情九日在各地继续扩大，已造成12府县共105人死亡，失联人员达到87人以上，灾害整体状况仍然不明。日本政府8日上午紧急成立非常灾害对策本部并召开会议，首相安倍晋三在会上表示，目前仍有很多日本国民无法确认安全，他要求相关部门全力做好搜救工作，同时要求向灾区提供充足物资，确保避难所卫生条件等。日本自民党干部9日向媒体透露，安倍晋三为应对西日本暴雨灾情，将取消原定11日启程的欧洲中东访问，在以中国和4国地区为中心的灾区救援和搜寻行动持续进行。气象厅解除了所有大雨特别警报，但呼吁继续警惕地质灾害与河流泛滥。总务省消防厅称，截止8日晚间9时，15个府县的疏散点共有 2.3 万人暂时避难。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土耳其火车出轨造成24人死亡，数百人受伤。一辆满载周末出游旅客的列车昨天7月8日在土耳其西北部发生出轨意外，造成24人死亡与数百人受伤。列车乘客超过360人，从土耳其靠近希腊与保加利亚边境的埃迪尼出发，目的地是伊斯坦布尔。途中6节车厢在泰基尔达格地方出轨。据土耳其国家通讯社的报道，在脱轨车厢的搜寻工作已经在今天上午完成。土耳其的卫生部长表示，事故发生后有338人就医治疗，其中现在124人还没有离开医院。各位收听的是 IH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 这里是巴黎 FM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记者夏荣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今天是709大抓捕维权律师事件3周年之日，同时也是第二届中国人权律师节。去年7092周年之际，由多个国际和港台人权及律师团体联合主办设立中国人权律师节。在709再年后，仍有周世峰、江天勇、唐金林、夏林等多名维权律师在狱中，余文生、李立涵等被捕入狱。在纽约纪念中国政府镇压维权律师3周年的活动上，维权律师高志胜和王全章获得首届中国人权律师奖。据中央社引述美国之音报道，星期天在纽约一场纪念709中国政府镇压维权律师3周年的活动上，获得此项荣誉高志胜的妻子耿和和流亡美国的律师陈光诚出席代为领奖。高志胜的妻子耿和表示，7月8号是高志胜失踪的第340天，而他们夫妻已经9年没有见面了。王全章方面至今已失踪1095天，将近3年生死不明。他的妻子李文足寻夫维权屡遭打压。活动会上，李文足透过影片表达对律师同业的感谢。李文足先前也在一封写给王全章但不知寄去哪儿的信中写道，儿子全全最近总是问我的爸爸是不是死了，我回答你爸爸去打怪兽了，打完怪兽就回家。李文足又写道，全章，为了你我什么困难都不怕，你也要为了我坚强地活下来啊。同据美国之音消息，去年12月因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8年的吴干，几天前吴干在福建一处监狱与父亲妻子和女儿见面，这是他被捕及判刑3年多来首次见到亲人。吴干年快70的父亲徐孝顺表示，本月2日他看到吴干精神状态还不错，但他在秘密关押期间吃了很多苦，身体出现很多毛病，有心脏病和高血压。按照吴干被判刑的8年刑期，他还有4年10个月要在狱中度过。与吴干同时受审的律师谢阳在获得释放后仍接下一连串敏感的案子。在709大抓捕3周年，他发文说，我们不能接受中共企图对我们内心灌输恐惧和威吓，我们也不能接受维权律师被监禁，另有这些高压的手段只会使得中国社会更错乱。作为职业律师，我们希望每一个人的问题都可以在法律的框架下解决。谢阳文中总结说，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人权的崩坏是世界人权的崩坏。如果你们对中共的做法视而不见，那么你们就等于伤害了中国广大人民的人权和权益。中国需要改变，让我们一起为此而努力。同在星期天，香港多个团体组织在中联办门前发起示威活动，高喊709大抓捕可耻，要求中共立即释放在囚的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身兼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和支联会主席的何俊仁狠批中共视法治如无物，他称稍后会将世界各地反对中共打压维权律师和人士的联署信件寄给中国主席习近平，要求中共停止一切打压。在内地，中国人权律师团在709大抓捕3周年之际发表公开信指，事发至今先后已经有多名律师被判入狱，在看守所受酷刑、被软禁及强迫失踪。而在过去一年，当局通过吊销及注销的手段政治剥夺709受害的16名律师的职业权，进行政治性运动式剥夺是历来最多。 声明促请北京释放所有709案被囚维权律师及维权人士，吊销、撤销或注销受影响的律师执业照等等。灾年了，709事件不但没有成为一个过去式，反而更像是一个现在进行式。以上是夏蓉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居丽的技术合作及您的收听。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7月9日星期一出版的法国多数日报头版主题关注的重点围绕国内事务展开，左右翼两大倾向的解放报和费加罗报突出报道了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在凡尔赛宫召集国会两院联席会议，确立未来改革方向，引发非议或关注。经济回声报聚焦的话题是法国的公共开支，法共人道报以托儿所的话题为重点，揭露了政府当局准备增加托儿费用同时减员的改革计划。难民问题的议题则是天主教十字架报继续关注的焦点。今天多份日报刊出与中国话题相关的报道。首先，费加罗报刊出一篇该报驻京记者的报道，揭示了中国加强部署监控团队并以人脸识别系统覆盖全国的做法。该报记者指出，2012年底习近平掌权以来，中国当局不断加强对社会的监控，利用群众发挥情报员的作用，同时在全国范围布控包括人脸识别系统在内的监测视频。报道介绍了各监测团队的运作模式。以北京为例，中国首都划分为33000大块，约有85万名自愿担任安保工作的志愿者。根据官方媒体披露的信息，这些志愿者中的一部分人每月可获得300至500元人民币的报酬。这些志愿者在中共干部、警员或纪委会职员的协助下展开工作，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识别一切可能威胁当地安全的可疑人员并报警。费加罗报记者指出，在北京，当局的耳目们特别关注来自外地或国外的劳工，他们也分外注意与毒品、卖淫或非法宗教活动有关的各种迹象。不过，他们还有一个协调社会事务的使命，如解决邻里纠纷、关注公共服务设施的正常运营、注意是否有漏水或乱扔垃圾现象、火灾风险以及红白喜事等等。费加罗报引述一名中国政治学家的观点，解读了中国政府的做法，指出，随着经济的开放，过去的设备已不再有效，中国共产党打算重新创立一套系统，监控居民的行动。报道指出，政府当局担心社会动乱，因此而对潜在的意见人士实施监控，将各种危险扼杀在萌芽中。对政府而言，这套受到毛泽东关于动员广大群众理论启发的行动十分可贵，曾在突发事件中起到过重要作用，例如在新疆或西藏问题中。费加罗报报道指出，实际上中国对民众的监控做法由来已久，早在宋朝时期就已建立了一套系统，至18世纪清朝时期得到普及。后来到了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工人及员工则受到各自工作单位的监管，与此同时出现了家属委员会。近年来，中国政府还大量投资人工智能以监视民众，全中国范围目前已安装了1亿7000多万监测视频，其中2000万配备了人脸识别系统。中国政府大肆宣扬，在装备了监测设备的区域，犯罪率大幅下降。不过，报道最后指出，像中国公布的许多统计数字一样，相关信息不可能得到验证。另外，回声报在不同版页刊出多篇与中国话题相关的报道。首先，该报披露了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布涉嫌该国国营基金马来西亚发展公司贪腐事件影响到中国的消息。报道指出，当地政府刚刚做出决定，冻结中国投资的220亿美元。吉隆坡质疑一家中国银行在掩盖犯罪规模过程中所起作用。 回声报还在另外两篇报道中刊出分析文章，阐述了中国梦的兴起及美国梦衰落的观点，并对中国如何在世贸组织问题上欺骗了美国和欧洲进行了分析。报道指出，2001年美国与欧洲纷纷天真地认为中国打算走向市场经济，并将遵守世贸组织规则，然而近20年后他们发现受了骗。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接着下来我们要播出的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是我们播出的是王山主持的美国专栏《美中贸易战：把大国崛起打回原形》。
美中两国经过半年多谈判毫无结果，7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5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中的340亿开征惩罚性关税，中国也对美国进口商品开征同样数额的关税，美中贸易战于是正式开打。这贸易战一旦开打，美中两国最后解决贸易争端的日子也就不远了。去年中国向美国出口大约5040亿美元商品，美国向中国出口商品约1300亿，美中贸易利差约3750亿。特朗普宣称，如果中国对美国开征惩罚性关税进行反制，那么对中国征税将增加至2000亿、4000亿，甚至5000亿美元。也就是说，特朗普总统准备对所有中国进口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中国对美国的反制能力到1250亿为极限，因此这场贸易战的输赢从开打那天起便已有了结果。作为美国打赢这场贸易战，意味着消除美中贸易利差，制止中共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终结为中国损人利己打开方便之门的经济全球化。而对于中国，则意味着从此断了利用与美国的不平等贸易发横财实现大国崛起的路。自特朗普宣布要与中国打一场贸易战，人们才发现近20多年来中国经济奇迹的秘密。原来中共政权一靠对内卖地，二靠对外不公平贸易，如此而已。20多年来，中国政府不去建立自己的制造业体系，而是营造一个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结构。他们从加入世贸组织那天起，就没有打算兑现加入世贸所做的承诺，挖空心思从与各国的不平等贸易中获取巨额贸易顺差。美国商务部统计，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从1990年代初的6亿多美元增加到2017年的3752亿美元。中国的对外贸易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 25%， 其外汇储备从20多年前的60亿美元暴增至3万亿美元。有了这笔横财，习近平才可以发他的中国梦，增加军费、南海造岛、建造航母、大撒币、推行对外经济侵略的一带一路，推展对美国等西方国家意识形态渗透的大外宣，同时以大量维稳经费豢养数百万国家打手，镇压异议和维权人士。中国的大国崛起是靠发不义之财实现的。如果中国实实在在发展经济，规规矩矩做生意，每年国民生产总值的合理增长应是3%左右，外汇储备5000亿美元左右，根本不存在什么大国崛起，习近平也做不成中国梦。而今开打的美中贸易战，正是要让中国重回一个正常国家，也就是把大国崛起打回原形，打回原形的中国便什么也不是了。这场贸易战虽是特朗普发动，却是习近平惹起。美中贸易战的根本原因是美中贸易逆差，消除贸易逆差本有极简单的解决之道。只要中国兑现20多年前加入世贸组织所做的承诺，拆除对美国筑起的贸易壁垒，开放中国市场，与美国以及各国开展对等、公平、互惠的贸易就是了。 但中共政权损人利己，积习难改，占惯了便宜不想收手。更主要的，习近平的中国梦做得正酣，他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领袖的野心日益膨胀。但他如古人所说，是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利小而任重的那种人。化解这场贸易战不需要大智慧，他却连小智慧都没有。他为自己的大国崛起和中国梦驱赶着在末路上狂奔，他听不懂任何理性的语言，唯有等到贸易战把中国打回原形，同时把他也打回原形，他才能明白自己是怎么回事。
在进入本台后半段的节目之前，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中国总理李克强到访德国，呼吁凝聚共识，深化合作。英国脱欧事务大臣戴维斯请辞。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凡尔赛宫向议会两院发表国情咨文演讲。环境调查署报告，中国继续违禁生产破坏臭氧层的氯氟氢。中国人大审议环境污染法律草案，承认情况严峻。709事件三周年，贝施宗律师王全章和高志胜分获中国人权律师奖。王全章律师之妻李文竹寻找丈夫不果，多次被警方脱光衣服羞辱。台湾国发会副主委邱俊荣持手机偷拍妙龄女子请辞获准。日本西部特大暴雨，上百人死亡，安倍取消出访。土耳其火车出轨，造成24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接下来欢迎您收听由安东尼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中国人民日报今天就中美贸易战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美国贸易零和论违背规律，逆流而动，不仅冲击着中美经贸合作，也给整个世界经济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这篇文章受到国际各大媒体注意，路透社也专门做了报道。人民日报说的美国贸易零和论，指的是美国决策圈里的一种观点，国际贸易只有竞争难有共赢，别国跑快了，美国就要受威胁，别国发展好了，美国就要遭殃。报纸说，经贸合作的基石是优势互补，而非零和博弈。美国擅长的高附加值设计研发活动，能与中国具有优势的低成本生产组装环节一拍即合，逐渐建立深度融合、相互依赖的利益共同体。这些现实基础决定了中美之间合则双赢，斗则俱伤。评论说，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而非你输我赢。去年中美货物贸易额已经达到5837亿美元，是1979年两国建交时的233倍。让全世界看中的庞大中国市场，日益成为美国企业全球布局中的重要业务增长点和利润中心。美中关系委员会近期报告显示，对华出口为美国创造了100万个就业岗位。国际贸易史再三证明，单边保护主义是一项零和游戏，谁玩谁倒霉。除了引发贸易战，没有任何好处，既解决不了本国结构性问题，也保护不了本国工人的饭碗，更会损害全球广大消费者利益。近期美方作茧自缚的玩火举动，只可能使更多美国企业失去中国这个全球瞩目的大市场，错过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带来的更多机遇。报纸说，经贸合作推动共同繁荣，而非此消彼长，经济全球化是世界人民的福祉所系，利益所托，也是推动实现共同繁荣的强劲引擎。 中美经贸合作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一环，有着巨大外部效应，关系到全球经济的稳定。作为国际经济大循环中的两个重要参与方，中美两国去年货物和服务进出口总额已分别占全球的 10.4% 和 11.4%， 对世界贸易额增长的贡献合计达 18.6%。 当前全球经济复苏尤其需要稳定的全球投资贸易活动，美方一意孤行乱舞贸易保护主义大棒，注定会搅乱国际贸易秩序，阻碍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评论说，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利益休戚相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时代的呼唤，智慧的选择。奉行你输我赢，赢家通吃的旧逻辑，必然是想封上别人的门，却堵住了自家的路，到头来损害的是本国利益，侵蚀的是自身发展根基。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封闭的状态，以合作共赢作为基本价值取向，各国的经济增长才会更可持续。报纸说，在零和思维操纵下，美国优先正在演变为极端的利己主义。如果想凭借自身体量优势以单边挑战多边，以强权挑衅规则，让他国牺牲本国核心利益为美国不合理的诉求买单，这就是一种落后过时的贸易观，时不足取。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接下来欢迎您收听由阿曼婷主持的国际纵横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近日载有629人的难民船水瓶座号在地中海上漂了几天之后，终于停靠在了西班牙的瓦伦西亚港。这一事件再度在法国和欧洲引发有关如何处理难民问题的争执，直接挑战欧洲的团结局面。水瓶座号是法国民间的救助船只，非政府组织地中海救援表示，他们的救援船水瓶座号在利比亚沿岸的六次救援行动中总共救起了629名难民。这艘船首先接收了400名企图非法进入欧盟，后被意大利海军海岸巡逻队和私人货船从海上救起来的难民。这一艘船又在当地时间6月9号晚从海上的蛇头船上解放了229名难民，他们中包括123名独自登上这一危险旅程的未成年人和7名孕妇。这艘救援船从直布罗陀出发，于周日抵达距离意大利56公里的海域。依照惯例，这艘载有数百名被困人员的难民船可以和距离其行驶海域较近的意大利或者是马耳他政府沟通，并将船上的人送达欧洲上岸。但是在这一事件中，让意大利或者是马耳他收留着600多人则变得异常的艰难。由于意大利孔特政府上台时曾经表示说，关闭沿海口岸，拒绝难民登陆，这一批难民的去向随即引起意大利和马耳他两国政府的争议，双方都表示拒绝接收。意大利内政部长萨尔维尼曾经和马耳他方面协商，由于难民船只距离马耳他较近，根据欧盟成员国关于难民的处理原则，希望马耳他政府能够接收这一批难民。但是马耳他政府表示拒绝，指难民船驶入意大利港口登陆将会更加安全。马耳他政府发言人同时强调说，马耳他政府没有能力接收难民，希望意大利政府能够谅解。 马耳他驻意大利大使弗雷泽表示，马耳他政府不能接收停留这批难民，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地中海的搜救工作本来就应该由意大利政府负责。意大利副总理迪马约·萨尔维尼对于马耳他拒收难民表示强烈不满，谴责马耳他政府不遵守国际公约和欧盟的规定，始终将难民的问题置身事外，不承担任何救援难民的责任和义务。意大利方面还强调，地中海是欧洲沿岸各国的海域，不是意大利独属海域。地中海沿岸各国都有责任参与难民的救助和安置工作，不能把难民的救援和安置责任全部寄予意大利。意大利已经接受并安置了大批难民，给国家造成了极其严重的负担。现在意大利政府已经决定关闭所有难民登陆的口岸，解决难民的责任必须由欧盟各成员国共同承担。意大利总理孔特只是下令派出两艘海上搜救舰和医疗舰，赶赴难民船只停泊的海域，要求舰队一定要确保难民的生活补给和人身安全，并随时跟踪难民船只，禁止难民再次登陆意大利。在水瓶座号难民船在海上漂的头两天，法国政府没有发出声音。法国政府的沉默随即在法国受到在野党的指责。法国总统马克龙终于发声，马克龙谴责罗马方面拒绝接收难民是玩世不恭、不负责任。意大利总理孔特则回应称，不会接受来自法国的伪善教训。意大利内政部长萨尔维尼的反击则更为尖锐，他指出法国在2015年曾经承诺要接收9816名难民，但是至今仅接收了640人。经过媒体的报道之后，双方之间的话语摩擦正式升级为外交事件。意大利财长特里亚还于13号取消了和法国经济部长勒梅尔的会面，原计划在15号举行的法意首脑峰会也就此蒙上了阴影。后来是法国总统马克龙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马克龙表示要共同协商寻求解决办法。在法国态度首先放软之后，马克龙如期在巴黎会见了来访的意大利总理孔特，两人同意将要求欧盟在非洲建立难民问题处理中心，防止难民从海路进入欧盟。随后西班牙表示他们可以接受这艘难民船只，最终这艘难民船停靠在了西班牙位于东南部的第三大城市、第二大港口城瓦伦西亚。虽然法国政府此次没有对这只难民船开放港口，但法国政府发言人表示，法国同意从入境西班牙的难民中接受一部分人，但是要根据个案审查的方式进行，所以无法预先说明能够接受的难民人数有多少。就法国政府没有对这只难民船开放港口，法国民调显示 56% 的受访者支持政府没有收留该船的决定。法国民调机构奥比尼翁威应三家媒体的要求，在6月13号到16号对18岁以上的1020人所进行的调查显示，56% 的法国受访者认为政府没有允许这只难民船进入法国港口的决定是正确的选择。42%的法国受访者认为政府的决定不好，没有表明自己态度的人占了2%。水瓶座号难民船已经成了一个让欧盟分歧的船。其实过去几年，像水瓶座号这样的救援船都是前往意大利的，但现在意大利的政局和以前不同了，奥地利、匈牙利的政局和以前也不同了，德国和以前也不同了， 反移民的势力在欧盟越来越强劲。在意大利，反移民的极右政党北方联盟在最新的意大利议会选举中迅速崛起，其党领袖萨尔维尼还当上了主管国内安保的内政部长。新的意大利政府转向拒绝接受难民的政策也不足为怪了。持有反对移民立场的匈牙利右翼总理欧尔班还介入表态，说对意大利政府拒绝难民船的决定表示支持，称意大利拒绝救援船进入港口将会促使欧盟移民政策的改变。在德国，德国默克尔政府采取的难民政策正在受到德国国内各方的压力。总理默克尔受到来自执政党大联盟内部的威胁。默克尔领导的基民盟与基社盟在移民政策上意见相左。基社盟党魁威胁，如果默克尔不同意该党提出的控制难民进入德国的方案，他就要采取单独行动，并考虑退出执政的联盟党。在奥地利，保守派政治新星奥地利总理库尔兹希望形成一个柏林、罗马、维也纳轴心。库尔兹希望与德国和意大利联手创立一个共同的移民政策，主张推行强硬移民政策的国家领导人之间的联合。法国国内也受到反移民浪潮的冲击，这一话题曾经在总统竞选运动中成为极右翼政党的主要纲领。难民危机在欧盟是一个十分棘手的话题，它直接挑战欧洲的团结局面。近年来，欧盟难民危机日益加剧，特别是德国总理默克尔做出大幅接待难民决定后的最近三年。对此，欧洲国家领导人都是心知肚明的，不过问题似乎并不是十分的严重。然而，随着意大利新政府的产生，形势发生了变化。在如何处理难民的问题上，各国之间的冲突正在加剧。最近三年以来，难民的话题不仅是欧洲外交的沉重话题，也成为各国国内政治舞台上一个沉重的话题，其中包括那些最为开放的国家。6月28号、29号两天，欧盟将举行峰会。本节目截稿的时候，欧盟峰会尚未召开，但是难民问题肯定将会是一个主要的议题。但愿智慧的欧盟领导人不再让水瓶座号成为引发欧盟分歧的船只。各位听众，以上是国际纵横节目，谈水瓶座号难民船在欧盟引发的震荡和分歧。水瓶座号难民船成为欧盟对难民危机束手无策的象征。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现在播出的是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是由艾米主持的法国文艺欣赏。
听众朋友，一年一度的南法夏季大戏阿维尼翁戏剧节于7月6号拉开了帷幕，一直到7月24号，在这个演变成戏剧大舞台的美丽小城里，以形式、身份、定位、性别转换为主题拓展开来的各种艺术思路，将让观众大开眼界的同时，自然也将不乏丑闻和引发争议的话题。一如既往，戏剧节今年的开幕大戏也力求震撼人心，为整个戏剧节定下基调。首先亮相教皇宫光荣庭院的是80后的法国新锐戏剧导演托马斯·乔利编导的古罗马著名戏剧家塞涅卡的名剧《提厄斯特斯》。 不管是否喜欢，是否被说服，大部分的媒体在报道中都不约而同地使用了让人不寒而栗、壮观等词来予以形容。这是托马斯·乔利第三次携个人的新作和观众见面。2014年，在经过长达四年时间的准备后，他终于完成了莎翁的名剧《亨利六世》最后一个篇章的导演创作，并将演出以全本的形式一举搬上了阿维尼翁的舞台，作品长度达到18个小时，首度亮相就一举成名。2016年，乔利又为70周岁的阿维尼翁戏剧节献上了两部作品，而且均获得好评。对于今年带来的希腊式的悲剧，乔利介绍说，提厄斯特斯的剧情是两个兄弟之间的极其残忍、极其暴力的复仇故事，故事中充满着血淋淋的杀人，甚至不乏食人肉、喝人血的情节。导演自己也坦称，他本人也从未见过比这个更让人震撼的剧本。反人类的罪行食人罪从头到尾充斥着整出戏。如何将非常残忍和血腥的场面表现出来，而又不让观众难以承受，是对导演的一大挑战。原剧本中包括大人甚至多个孩子被斩首、头颅被放到宴桌上的可怕情节，但是幸好在教皇宫的舞台上极少呈现出此类场景。作为法国新锐戏剧导演的代表，乔利指出，这出戏是一场心灵之旅，是一出对观者心灵造成震撼的有毒的戏剧。他说，呈现暴力的目的就是要减少暴力，即使他在剧中使用了假血，即使他的导演手法非常直接，但是观众的想象力将超过所有舞台运用的手段。该剧序幕中的一句台词就为这出戏定下了基调：宗教、正义、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一切都将暗淡而消失。而剧中一部分的台词也采用了拉普音乐的方式唱出，也更为这出古代的悲剧增添了许多当代的色彩。乔利说，这出戏有当今社会的回声，可以让人想到个人的故事，想到一个伴侣或者是一个家庭的悲剧，也可以联想到至今仍然没有出路的国际冲突。他说，提厄斯特斯为我们带来的启示就是暴力和复仇将人带入死胡同。这出希腊悲剧之残忍和暴力宛如人类的末日，但是乔利却强调说，作者塞涅卡通过这个直指人心最黑暗角落的悲剧为更好的世界呐喊疾呼。只有一件事可以为我们带来和平，这就是一个互相宽容的条约。剧中的这句话也足以证实原作者的初心。剧评人索菲·茹夫在法国新闻网站上发表的评论指出，这出戏让人震撼、着迷和好奇，但他没有完全被折服，因为导演的手法让人难以对这个悲剧的受害者产生出同情心。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出戏完全有资格作为今年的开幕大戏。导演也成功地实现了达到具有神秘色彩的教皇宫光荣庭院高度的愿望。刚才也已经提到，形式、身份定位、性别转换是这次戏剧节的主题。何为男人？何为女人？围绕该主题呈现的剧目也极具特色。同性恋、变性人题材的剧目也让观众直面性别这个问题，带来质疑、思考和辩论的空间。在曾经的教皇所在地再次呈现出这样的主题，不能不认为是极具挑战性和挑衅的色彩。今年传统的阿维尼翁连续剧13天的主题就聚焦性别歧视。导演大卫·伯贝直言说，尽管他希望不要发生，但他也已经为遭到极尽的宗教或者是非宗教团体的打击做好了准备。他说，这个连续剧留给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和男扮女装团体自由的表达空间。他说，这是一个集体思考的空间。第72届阿维尼翁戏剧节的导演依然是法国著名的导演奥利维耶·皮，在 in 和 out 单元大大小小1500多个剧目，足以让所有观众都找到自己心仪的类型和品味。以上的法国文艺欣赏节目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
现在请鼓励为我们播报本台最新消息。
中国总理李克强到访德国之际，宝马集团今天7月9日从柏林宣布，中国电池巨头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将在德国开设一家巨型电池生产工厂。法新社说，这个项目受到德国汽车制造商的期盼，因为德国汽车制造商希望追平在电动汽车领域落后的差距。宝马集团发布声明表示，欢迎中国这家电池公司在德国东部埃尔福特设立汽车电池制造厂。这项谈判谈了几个月的项目将在今天周一下午，中国总理李克强与德国总理默克尔磋商期间正式签署。之前德国的宝马集团已经与中国时代新能源科技公司签署了价值40亿欧元的合同，宝马将采用这家公司生产的电池来装备未来宝马的电动汽车。宝马公司采购总监德斯曼在新闻发布会上承认说，中国新时代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拥有大批量生产电池的技术，这方面欧洲目前还没有。
最新消息播送完毕，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中国总理李克强到访德国，呼吁凝聚共识，深化合作。英国脱欧事务大臣戴维斯辞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凡尔赛宫向议会两院发表国情咨文。环境调查署报告指，中国继续违禁生产破坏臭氧层的氯氟烃。中国人大审议环境污染法律草案，承认情况严峻。709事件三周年，被失踪律师王全章和高志胜分获中国人权律师奖。王全章律师妻子李文竹寻找丈夫不果，多次被警方脱光衣服羞辱。台湾国发会副主委邱俊荣持手机偷拍妙龄女子请辞获准。日本西部特大暴雨，上百人死亡，安倍取消出访。土耳其火车出轨造成24人死亡，数百人受伤。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古力编辑播报新闻，夏龙主持，感谢居力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忠实收听。接下来我们将为您播出由特佑所演唱的 La Demoiselle 这首法语歌曲，来要祝你晚安，下次空中再会。
Un tatouage sur la peau, des cicatrices sur son dos, un passé bien à elle.
La demoiselle,
la vie bascule un beau matin, nouveau décor, nouveau chemin, un carrefour, une hirondelle.
La demoiselle,
parfois la vie fait des miracles, elle a surmonté les obstacles, aujourd'hui elle tire les ficelles.
La demoiselle.Jamais seule, elle danse en fauteuil. La belle roule sur la vie.
Le cœur en feu, elle est sincère. Elle raconte sa vie sans frontières. On la kidnappe des yeux.
La demoiselle,
elle voudrait faire le tour du monde, vivre ses humeurs vagabondes. Elle pense aux Indiens, aux Cheyennes.
La demoiselleJamais seule, elle danse en fauteuil. La belle roule sur la vie sans elle. Quel intérêt d'avoir de pied si on ne sait pas où aller.
Une étincelle dans les yeux, partager un fauteuil pour deux. Tu la pousses, elle t'entraîne.
La demoiselle,
elle aime chanter du John Lennon dans un yaourt que l'on fredonne. Hey, chante avec elle.
La demoiselle, ah, 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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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
Un peu Marley, une vieille sono. Ciao, bye bye, la vie solo. Des rencontres à l'appel.
La demoiselle
tu la croises sur la route, tu verras, ça fait aucun doute, tu voudras partir avec elle.
La demoiselle.